当然就是你啦。好，大家早安。哇，我们刚刚有一个非常非常热闹，很热闹而且很感动的一个小组长的案例里。其实我看到很多小组长，包括看到我的前小组长小玉，小玉从受训传道晋升为传道，然后呢翠如的见证，还有我看到志豪，其实看到很多，看到应善，我其实很感动，因为我觉得哇，神里的拣选真的很棒。那这些小组长他们为什么会成为小组长？他们真的比在座的各位好很多吗？有吗？没有，而是因为他们愿意，他们说 I do， 愿意回应神就拣选。Amen。 那我们从刚刚我真的很感动。其实小玉我也认识他蛮多年的，可是没有像义伟牧师这么多年。我看着他之后，我成为他的门徒，我陪着他走过他的高高低低。他真的有时候是心思意念打得很辛苦，可是我最佩服他的一个部分是他的生命，他真的愿意改变。他常常情绪一来的时候，他就会有一个贴图，有一个贴图是那种我今天没有把它弄上来，本来想把它弄上来，是那个一个人这样哗的一声，然后那个那对面那个人就变成小黑炭。他常常是这样的一个情绪，可是呢，等到他发完之后，然后他又开始告诉我说，他就说：“哎，其实想一想，他们也很可怜。”我说对啊对啊，我说你本来就是，你心地很良善，你很有怜悯的。他说可是我看到他们就会怒火中烧，你知道吗？他就跟神说，主，那我改变。所以他每一次讲完之后，他对着组员他就说啊、哦，你最近怎么样啊，好不好啊。所以这就是他生命的改变。其实他的生命一直在前进，所以以至于神不断地用他成为先知，现在呢又成为传道。我觉得这篇道他应该他来讲是最合适的，因为他的生命很愿意被改变，而且他的生命一直在前进。所以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，就西门彼得磐石。弟兄姐妹，你愿意改变吗？你愿意像小玉一样的生命吗？我们当中有个安置好，十二月一号才去领奖，他领了一个农委会的一个新人奖，看着奥斯卡奖，哇，真的要给他掌声啊！把这个掌声也给耶稣。看着志豪，其实也是很大的感触。神你的作为太棒了。志豪从一来的时候，他说他以前是口疾的，然后呢，现在带敬拜，带的多有恩高啊！然后他以前呢是在职场里面，简直就是要跟他的那个主管冰斗的。现在跟主管好得不得了，主管还把他当心腹，要去演讲，要去干嘛，其实都带着他。所以他的生命就不断不断的被提升，他生命不断的改变。从什么时候开始？从他参加八福开始。所以他愿意，所以就带动了改变。弟兄姐妹，你要改变吗？我们也要改变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来看在圣经里面的一个人物西门。好，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相关经文。我们来先读路加福音五章一到八节。来，请。
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，众人拥挤他，要听他神的道。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，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。有一只船是西门的，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，稍微离岸就坐下，从船上教训众人。讲完了，对西门说：“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下网打鱼。”西门说：“夫子，我们整夜劳力，并没有打着什么，就应求你的话，我就下网。”他们下了网，就圈住许多鱼，网险些裂开，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，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，甚至船要沉下去。西门彼得看见，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：“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”
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主，我们把今天的信息恭敬地交在你的手中。主，我们相信今天的信息，你要透过西门彼得 变成磐石这样的一个生命，来对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人说话。主，我们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，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来聆听你的话语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赞美你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 Amen。 好，再来看，我们来看第一大点，在这个经文当中，主拣选，拣选谁呢？罪人西门。一个人要能够被神使用，首先第一个，我们要先明白我们是罪人，我们所做的，包括我们现在所服侍的，我们不是靠自己，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才干恩赐，而是靠着神的恩典，靠着神的拣选，我们才有可能被神来使用。否则如果没有这点看见，我们就很容易落入人的这种自义跟骄傲里面。我们来回到经文当中，这个经文的第一节跟第二节，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对比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第一节。第一节，格尼撒勒湖，这个很绕口的湖是什么湖呢？就是加利利湖，就是以色列这个最大的淡水湖，然后呢也是以色列的水源命脉。这个在加利利湖也是耶稣常常在传讲福音，在行神迹奇事，然后呢这个传天国福音的地方。一到二节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对比，有两群人哦，在这个湖边发生了一件事情。在这一天的早上，有两群人聚集在湖边，一群人是非常非常喜欢耶稣，然后呢因为耶稣从这个第四章，我们路加福音第四章开始已经开始出来被圣灵充满，然后呢经过四十天的一个得胜之后，开始来传讲福音，他开始行神迹奇事，所以很多人听到了很多的神迹奇事，就慕名而来，一直要来看耶稣，来听耶稣讲道。所以在这一边这一群人都是要慕名来看耶稣，来听耶稣讲道，他们就开始拥挤啊，开始说哎呀，耶稣在那里讲道，我们去。在与此同时呢，另外一边其实不远哦，另外一边有一群，哪一群人呢？灰溜溜的人。这一群人呢是刚好刚打完鱼，然后呢有没有捞到？木有捞到，他就非常的沮丧，结果呢就在那里洗网。谁站在中间？耶稣在中间。如果今天你是耶稣，你是会去，你喜欢靠近这一群，一直这个拥护你、拥戴你，一直用着渴慕的眼神看着你，想要来听你讲到的这一群人呢？还是你会去靠近这一群很沮丧、非常灰心，然后呢其实有可能哦，有可能他们在这里洗网，可能人家都跟他讲说哎，你们来看耶稣哦，来听他讲道，他理不理？他们很沮丧，他们陷在他们的沮丧里面。你会选哪一个群组？你会选哪一个群体？一定是热闹的嘛。但是我们看耶稣选哪里？耶稣选这里哦，蛮有意思的。耶稣选了主动靠近沮丧的西门，而且很有意思，两条船，只有两条船，他就知道哪一条船是西门，他主动上了他的船，然后告诉西门，跟西门说你把船撑开，所以他撑开了之后就能够对所有的会众、所有的群众来讲话。这时候谁听得最清楚？西门最清楚啦。为什么？因为西门就是划船的那个人，他再怎么样，他耶稣所讲的话，可能有些时候会众听的是有 echo， 像我们的这个音响麦克风有时候会有 echo， 可能你听不清楚，但是呢他最清楚，因为他最靠近。他靠近不是因为他主动靠近耶稣，是谁靠近他？是耶稣主动来靠近他。好，那听完了真理，听完了耶稣讲道，耶稣知道，知不知道彼得的光景？他知道哦，他非常清楚，他知道他是很沮丧的，他知道他刚打完鱼回来，可是呢鱼获量很少，所以他主动的知道，而且他不但知道，而且他给他一条出路。所以他就对耶稣就对西门说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。 当耶稣这个指令给到西门的时候，西门这个时候他很沮丧很挫折，可是他听到这个指令，他的第一反应是什么？他的第一反应，他虽然在挫折当中，但是他的骄傲也有，挫折不代表他没有骄傲，所以呢，他的第一个反应是说，夫子，我们整夜劳力耶，没有打着什么。其实那背后的意思是什么？背后的意思就是我们已经忙了一个晚上，什么都没有捞到，那你说叫我们开往水深之处，你现在，而且呢，他心里可能几个声音啊，第一个，你是谁啊？你是木匠的儿子，我是谁？我是渔夫，谁专业？打鱼我专业啊，怎么会是你？你来告诉我说把船开到哪里？而且我已经那么努力了，我都达不到。第二个呢，你所给我的指令也很奇怪，按照我的专业的判断，鱼呢是在 晚上的时候捞的，因为这一次我要讲信息，我特别上网看鱼呢是晚上，那因为晚上就是这个它有趋光性，所以晚上呢好捕鱼。那捕鱼的地方在哪里？就是在靠比较近湖边的地方。为什么？因为有水草可以吃，因为那里有水草，所以呢通常鱼的聚集的地方渔夫最清楚。怎么会是你这个木匠的儿子呢？而且你下的指令很奇怪，不是在晚上，现在是大白天呢，大白天，而且呢又开往水深之处，这个非常撞击到我的专业判断。如果是我们，我们会不会？我们肯定也会啊。嘿，你懂什么？大白天深水区简直就是 Mission Impossible。 我很想那个音乐，永恩可不可以来个音乐？你不会啊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就是 Mission Impossible 的这个，就是不可能嘛，就是不可能。好，但是呢，真的不可能吗？我也不知道。可是因为你是夫子，所以呢，我姑且听你的，我就听听看，我在想他心里面可能有个声音，我就听听看，我做了，我就让你心服口服。其实你的指令是错的。我让你没话说。这个时候呢，西门的，可是西门做了什么？接下来西门在第五节里面，但依从你的话，我就下网。我听你的话，我就下网。虽然这样，但是因着你的话，我就下网。所以西门这个时候是心不甘情不愿的下网打鱼。我们是不是也常常这样？常常有时候全民讲了，你心里面充满了嘀嘀咕咕，你说你懂什么？可是呢，西门做了一件，西门也是这样啊，但他做了一件事情，就是好，我就姑且听你的，我就姑且去做，我愿意做。当他愿意做的时候，下了网，接下来就发生什么事呢？就发生了神迹奇事。所以下网的结果，他们下网就圈到很多鱼，不但很多，还多很多很多，多到渔网起来的时候简直要撑破了。而且呢，一条船不够装，还招呼打手势叫另外一条船的把它装起来，两条船装满了，几乎要沉下去。看到这里，如果你是西门，你会怎么想？我就在当我走到经文这里的时候，我就在默想，我是西门，我原本非常的沮丧，然后听到你的指令，我也觉得你为什么会下这种指令很奇怪，但是我虽然不甘心，我去做了。可是呢，这么多的鱼，网都要撑破了，而且你知道吗？我就在想，我在加利利那种阳光，金色的阳光底下，鱼群跳起来，在渔网里面跳起来，这么多，这么多，在这样的一个神迹底下，我是西门，我都无话可说。我是西门，我是目瞪口呆的。我是西门，我会觉得我真的太骄傲了。所以当我默想到这里，西门也是这样， 所以西门当看到神迹，当主用，当耶稣用神迹，西门本来是沮丧自义的，可是耶稣用了神迹来光照他，他就让他看见，这个神迹让他看见，主啊，我是个罪人，我太骄傲了，我太自义了，你离开我吧，因为我不配。所以当他的生命开始谦卑，开始知道是一个罪人的时候，他的生命在此同时也从西门变成西门彼得。从刚刚小玉的见证，看着他的生命改变，其实神真的是这样，我们只要愿意，我愿意改变，我们就能够带进，就我们的生命就会不断的前进。我还记得就在419的这个事件发生之后不久，那时候牧师师母在他们在香港。那有一天呢，我在办公室，就一个很久不见的义工，他就来办公室，然后我看到他，我就说啊，好久不见了，你还好吗？结果呢，他是怒气冲冲的，他就非常他就很突然的，他说好什么好？他说你知不知道你干了什么好事？我说啊，我干了什么好事？结果他什么话都不讲，就一直指着我的鼻子骂。他说你这个人，你这种人，他说你为什么做事是做这样子？谁叫你做事是这样的？他亏你还是同工，就不断的指着我的鼻子骂。我要解释，我都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。之后他讲到一半，我才明白，原来是那件事，而且这件事情呢，其实是他误解。可是当我要跟他说明的时候，我要解释的时候，他就说你不要讲，你听我讲。他说哪有像你做这样做事情的，他说你以前在职场就是这样做事啊。就这样子，他非常的咄咄逼人，而且呢情绪非常的激烈，他的脸都红了。其实我相信我脸也红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也开始激动了，我心里在想说你为什么都不让我讲呢？有这么生气吗？他就是这么生气，然后呢我要解释，他就叫我闭嘴。这时候我真的，我的心里面，我心跳加速，我血压上升，我的血都冲到脑门了。我很想跟他讲说，只有你会指着人家鼻子骂吗？我也会啊。我很想跟他拍桌子，可是就在我要出口的那一瞬间，圣灵就跟我讲说，不要还嘴，不要跟他对冲。可是我需要有个出口，所以我就只好打了一个电话给牧师师母，我就说你跟他们讲，你们跟他讲好了。在这个时候我就离开办公室，几分钟之后他平静了，我就进去。其实我进去看到他，我还在想说我要怎么面对他，我是要也是要骂他一顿吗？可是我当我进去看到他的时候，他一直哭，一个大男生哭到就是整个人都发抖，哭到那种，我突然看见他的眼泪，我看见他的那种哭泣，我对他心生怜悯。然后呢，他之后哭着哭着，他就自己从办公室一直哭，一直哭到另外一个办公室。其实就在那个时候，我怜悯他，但是我也很感恩，我感谢神，我说主啊，我谢谢你。因为他没有控制他的情绪，其实我都不知道他要怎么收这个场。可是我呢，我如果当时也是用血气来对他，我也不知道我要怎么去收这个场，可能还要跟他道歉。所以我很感恩，我就跟神说，主啊，我愿意改变，我愿意听你的，我愿意学习，当别人激动我的时候，我很想以牙还牙，但是呢我忍住。可是我知道我这个忍住不是因为我可以，是因为我听了神的话，我说主，我谢谢你，我相信我的生命我会继续的前进，因为我开始能够慢慢的控制我的脾气，我开始慢慢的能够止住我的血气。那我们接下来也来看，当西门谦，因为当我们人在谦卑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看见自己的不足。西门也是这样，当他开始愿意在神面前，他跟神说，主啊，我是个罪人。其实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什么都不是。 那西门当他这样子跟神说的时候，他的生命开始谦卑，他开始进入不一样的阶段了。所以我们接下来看第二阶段，是第二大点，主呼召你是彼得。我们一起来读五章八节到十一节，以及约翰福音的一章四十二节。来，请。
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。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、约翰也是这样。耶稣对西门说，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。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，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。
约翰福音。
于是领他去见耶稣，耶稣看见他说，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要称为基法，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。
我们从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二节知道，西门跟耶稣其实之前就认识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呼召了他的弟弟安德烈成为门徒，安德烈就很兴奋地把西门领到耶稣跟前，然后呢就说，哎，这个是我的哥哥西门。然后耶稣看到西门就跟他说了一句话，耶稣看着他说，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要成为基法。西门的原文是听，也有另外一个意思是芦苇，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。那彼得的意思呢，他的原文是石头。所以很有意思，当耶稣第一次见到西门就对着他说，你是彼得。虽然那时候他是西门，可是就告诉他，你是彼得。耶稣这样的动作代表什么？其实他就代表开始在这个时候，西门的生命开始有耶稣的介入，有神的介入，所以开始西门的生命就不一样了。好，那当神呼召，神的介入，神的呼召，那也需要当耶稣跟西门说你是彼得，可是如果说他一直都不愿意前进，他不愿意回应，其实那个呼召也不会成就的。所以我们来看看那之后彼得是怎么回应的。我们看到第八节，当西门，有没有发现当西门愿意下网捕鱼，他说我依从你的话，他开生命开始就往前进，开始就变成西门彼得。好，西门彼得看见什么？就在第八节看见这个神迹出现在他的眼前，就俯伏在耶稣的膝前。看见在这里呢是 behold， 就是看啊的意思。这个看不只是用肉眼来看见神迹奇事，更是用什么？甚至是在灵里面的看见。所以因着灵里面的看见，他知道他是个罪人，所以一个骄傲的渔夫就愿意屈膝俯伏在耶稣的面前。耶稣有没有笑他？耶稣没有笑他，耶稣对他说，不要怕，你从今以后你要得人。从今以后这四个字就代表预言，预表着西门的生命他会更新，他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生命。所以当耶稣对他们呼召，他们接下来就抛下，他们把船拢了岸，就抛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。哎，为什么他们可以抛下？你看才装了两船的那个鱼，神迹发生的这个鱼两船呢，而且差一点都要沉下去。这个卖钱应该可以卖很多，可是那个当下，当耶稣呼召他们，当他们看见，他们就放掉一切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知道，其实一切的根源、供应的源头，不是我的努力，而是神。所以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，他们就愿意放下一切来跟随耶稣。在我们当中，今天一个小组长，安妮的小组长应善，大家听过他的见证。十三年前神就呼召他了，可是呢他呢，神也跟他讲说他就是东躲西躲，所以神又跟他讲说，你就是约拿。好，他听到说，哦，我是约拿，好，我是约拿，我继续的在做约拿的事情，所以还是东躲西躲，就是不回应神的呼召。十三年后，当他下定决心来读学坊的时候，首先开始事情就不一样了。 当他愿意改变，事情就不一样。第一个，他认为说，哎，我要读学法，当神学生，体力就要有体力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他会这样想，但是呢，其实神就让他这样想。当他这样想的时候，他就想说，我要减重。他开始要减重，然后就开始要跑步。所以呢，他就开始跑步，跑着跑着跑着，就把他的高血压跑掉了。高血压，不是高血压，糖尿病就没了，就不用再吃了。跑着跑着，高血压就降下来了。然后再跑着跑着，身材越来越好了。再来，他本来就担心说，这个他如果说来读学坊，他的生意怎么办？他以前呢，因为他开一家店，他以前呢就是在店里面等着客人上门。他很担心说，来学坊他就没时间开店。可是神给他一个智慧，他开始用预约的方式。所以呢，他白天读学坊，只要有空，客人都要根据他的时间，因为他手艺很好，所以呢，他约什么时候，客人就只能够顺着他的意思，顺着他的时间，所以生意反而比以前好。他因为来读学坊，他是先来参加晨祷，然后呢，在晨祷的当中，神也就不断不断的光照他，光照他的生命，他开始改变，他开始意识到说，原来以前我为什么常常用怒气、用暴怒去对我的女儿，所以。他慢慢改变自己，他学会了跟女儿好好相处，学会了跟女儿道歉，所以现在他跟佩纯的关系越来越好。佩纯跟我讲说，我发现我妈妈现在越来越好，真的很难办耶。我们把掌声给耶稣，真的很开心看见这样的生命在改变。所以，但这样的生命改变是来自于他愿意改变。所以，请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，越快回应，我们就会越快改变。彼得也在回应神的呼召，他的生命也不断的在改变。那神有没有就此停手呢？没有，神要他继续走到他的命定。所以我们来看到第三点，第三大点，主坚固成为磐石。我们来读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到十九节，以及使徒行传的二章四十一节，来请。
彼得，永生神的儿子，耶稣对他说，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。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凡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，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于是领受他的话的人就受了洗，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。
好，在这里我们从马太福音当中，我们看见 西门彼得他越来越不一样。我们当彼得跟随耶稣成为他的门徒，其实他也发生过，他是不是就此生命就走进那个石头的命定？刚刚当他是彼得的时候，我还要跟各位强调一个部分，石头其实在那个时候就预表，他说你是彼得，就是那个石头，你将来要跟，还记不记得大卫是用什么去攻那个，去把哥利亚巨人哥利亚给打倒，就是手上的一颗石头。所以这个也就是预表说，将来彼得你是一颗小石头，你要成为神手中的一个武器，神手中的器皿。一个石头，谢谢你，我都常常忘记要放出来。好，这个是磐石，这个是最后的阶段，第三个阶段，然后前面那个石头怎么从小石头变成磐石，我们现在就来看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从小石头跨越到一个磐石的生命，这个是不是一步到位？当然不是，这个是不断不断的在改变。所以我们也看到在圣经里面，不是这个彼得常常还是很血气吗？他不是这个人家大祭司就带队去抓拿耶稣的时候，他刀一抽出来就把人家他的仆人的这个耳朵给削掉了。其实他就是还是这么冲动，可是一直到耶稣升天之后，他其实就不一样。那我们在马太福音 回来看马太福音，我们看见在这里，当耶稣带着门徒到凯撒利亚腓立比，那就是一个黑门山的山路，在那里他问他们，我是谁？人说我是谁？所以他们就说啊，人说你是谁啊？是这个施洗约翰啊？是以利亚？是耶利米？耶稣就问门徒说，那你们认为我是谁？所以耶稣在乎的是门徒，你们认为我是谁？所以只有彼得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他的生命更不一样。他从之前知道罪人，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，到现在走进，我知道你是永生神的儿子。他对耶稣的看见，他对耶稣的认知是更多更多的不同。所以在这里，耶稣就对他说，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。巴约拿的意思就是约拿的儿子。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只是你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只是你。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，阴间就是死亡，死亡的权柄也不能够胜过他。我还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；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他把一个最大的天国的钥匙、天国的权柄，在这个时候他赐给了彼得，而且对他有一个托付，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呼召：你要把教，我要把教会建造在你这个磐石上。所以，我们看见彼得的生命从之前的软弱、血气，一直走到现在。以至于在耶稣升天之后，他勇敢地承担，他成为门徒的领袖，他开始带领着耶稣的十二门徒，他们开始去执行，开始去传扬福音，开始去走，开始去去那，因为那是耶稣的一个心愿，所以呢，那个使命，他们开始去做耶稣要他们做的事情，他开始承担。已经不再是那个非常冲动的彼得。当主赐下权柄给他的时候，他就成为神国的器皿，所以以至于到最后，他可以一开口讲到几千人信主，三千人信主，这就是他能够声量被扩张，能够成为一个神国的器皿。从自义的西门到坚固的石头彼得，然后再成为神国的磐石，神国的器皿。从一开始，耶稣看见西门就说，你是彼得，你是彼得，这是一个命令，这也是一个呼召。那当西门愿意回应，他愿意改变，他就不断地从那时候的西门进到未来的彼得。其实当我们今天的小组长，你愿意回应神的呼召，也就代表说你愿意改变，你不再安于说好，我就是这个开开心心的被牧养，你开始愿意起来承担，这就是一个改变，这就是你，我们已经开始进入神的呼召跟命定。那当然在牧养的过程可能会有沮丧灰心，但是我们相信神都会亲自来坚固我们，就如同他坚固彼得是一样的。生命的改变首先是要我们自己愿意，那我们自己愿意其实是看见我们的不足。我从2015年我从职场回来，我进入学房，我开始做一个神学生，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冲击，因为我一直想做职场女强人，可是神的呼召，神的旨意就是要我回来，要我读学房。我虽然心不甘情不愿，但是我还是来了。我虽然常常想着回职场，但是我还是每天做神学生该做的事。之后，当我愿意改变，神就透过晨祷不断地医治我。之后我被提升为学房的班长，那个时候牧师千叮咛万交代，只有一句话， Amy， 你不要把同学当成职场的这种军队在训练，他只有这么一个提醒，所以也在提醒我在面对同学的时候，我不要太过事工，我不要太过要求，我开始愿意改变原来职场塑造的性格。之后我进入同工，进入同工团队是一个更不同的挑战。在职场里面，你看到很多一些你觉得他不合格的，一些你觉得他就是不忠心的或者不勤奋的，你其实一句话就把他 fire， 没有什么好讲的。可是在同工团队里面不是，即使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同工的时候，我要学习用更多的爱去爱他，我要学习放掉我以前在职场训练的那些，或者是职场的这些的一些的法则规条，我要学习放下。因为在这里，神的爱，神先用爱爱我们，神先用恩典来承托我们，所以我们也要用恩典来承托别人。在同工团队，其实神常常用什么来操练我？他常常用垃圾来操练我的性格。我常常看见，如果说在垃圾桶当我们有做分类，我只要看到又有人把那个该分类丢到垃圾堆里，丢垃圾桶里面，我一打开的时候我就开始生气，我那个血气又上来。我们一开始做的时候，我们还做得蛮激烈的，就把它拍照，然后抛在同工群组里面。然后呢，一文牧师就很好，非常谦卑地说：“不好意思，是我。”其实我们也很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们只想提醒。可是这样的做法对吗？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不对，其实只有这样的做法吗？一次两次。其实我每次在很生气的在弄那些垃圾的时候，有一次神就光照我说：“你一定要这么生气吗？你同样在做这个事情，你一定要这么生气吗？”我跟神说：“好，那我学习不生气。”所以当我学习开始，我开始不用怒气去整理垃圾的时候，很好，哎，神就开始把新的人手加进来了。所以我现在我都觉得说，哇，神啊，我现在简直像在天堂一样，因为我不用再去面对那些垃圾。所以当我回应的时候，神就给我恩典。我很感恩，当我愿意改变的时候，刘一的教导，他非常看重夫妻的关系，丈夫就是神设立在家里的权柄。以前呢，我对于我的先生 Eric， 我都跟他平起平坐的。然后呢，因为我都觉得，反正我赚的钱比你多，那反正我在职场也是，也你很好，我也很好，所以我们就是各做各的。那常常我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，其实他很包容我，只是我都常常欺负他，我都会，因为我当老大比较久了，老大性格，然后在职场又比较就。在职场也比较强势，所以我会把同样的强势来对着他。我一直到有一次，小玉跟我讲说：“你为什么对 Eric 讲话那么不客气？”我说：“我有不客气吗？”我说：“我已经很有礼貌嘞。”然后呢，可是他这句话就让我就觉得说我应该问问 Eric。结果我就问了 Eric 说：“我是不是对你讲话不太礼貌？”然后他笑一笑，他说：“没关系，因为我了解你，你是我老婆。”我突然间就觉得说：“哇哇，主啊，我真的是要改变。”因为当别人，重要不是 Eric 怎么看我，而是别人其实看我，我就是不够顺服。所以我慢慢的开始去改变，我跟神说我愿意改变，我愿意。所以我慢慢开始学会尊荣他。有时候呢，那个以前的老我又会跑出来，跑出来之后呢，我就跟他说：“啊，对不起，我下次再改进。” Eric 都很好，他都说：“没关系，你已经很好了。”他每次都给我满分，每次都满分，我就很感恩。那慢慢的，当我学会开始去 真正的尊荣他是我的权柄，我开始尊重他。以前做什么决定我说了算，我们家的保险永远都是我出面，然后我签字之后呢，就跟 Eric 讲说你交钱。可是我改变了，我的同学他很清楚地跟 Eric 讲说 Amy 不一样了。 Amy 居然说，哦，这件事情你要问 Eric， 他说了算数。我很感恩，我慢慢地在改变。我就看见当上个礼拜 Eric 在做见证的时候，我更感动的是，其实我的一点点改变他那么感动，我都说主啊，我才做这么一点点，你就让我的先生这么感动。所以我觉得因着我愿意改变，神就给我恩典，神就给我更多的祝福，以至于我可以走到现在，以至于我可以在每一次我在每走一步路的时候，我都充满了感恩。我跟神说，我就是西门，我就是彼得，我要慢慢的从西门变成彼得，我要慢慢的真的再从彼得的生命再走进神给我的命令。感谢主让我讲今天这场道，也真的是把荣耀都归给耶稣。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。
不容易哦，我们能够变是不容易的。你说我也在变啊，哈，可是可能是越变越差嘛，对不对？越可能脾气越来越差。如果 Amy 她执着那个垃圾，她就一生都要处理垃圾事工，对不对？哈，哎，她得胜了，神就释放她了，就让另外一些甘心乐意的人就去处理了。我们生命都要面对一个问题：我想不想变？如果我想变，我想变得更好的话，那我要靠谁呢？靠神，靠神啊！彼得是第一个阶段，西门是第一个阶段，彼得是第二个阶段，磐石是第三个阶段。今天也蛮特别的，今天是我们的小组长之前还没被安立之前是可能就是一般就是西门。那现在他们愿意改变了，他们就变成小组长了，就是彼得。那哎，如果全时间愿意委身的，那小玉呢？案例成为传道了，他就是磐石，对，很稳嘛。小玉一出来就是很难震动嘛，对不对？磐石，哎，三个阶段，好像今天的场景哦，好像今天的场景，神对第一批人说：如果你整夜劳碌的话，我介入你的生命；如果你沮丧的话，我介入你的生命。如果你生命里面很多的不能没办法解决的问题的话，耶稣说我介入你的生命。他就是这样去找西门。神介入他生命的时候没有去责备他，哦，没有去骂他，哦，因为之前耶稣已经找过西门了，而且呢都呼召完他了。因为他弟弟安德烈的缘故，他把福音传给哥哥，哥哥也被呼召了。呼召完以后呢，继续回去做什么？打鱼。所以对西门这个人来讲，他生命里面是软弱的，他生命里面是寻找世界的，他生命里面是整夜劳碌都没有得着的。这是不是我们的情况？我们蛮多人生命整夜劳碌都没有收获，整夜劳碌好像都在做白工，没有收成。神说我愿意帮助你，我愿意帮助你。当我介入你的生命，你的生命就会从西门变成彼得。当神一介入西门的生命，神迹就发生了。整夜劳碌打不到鱼，结果呢，鱼就出来了，鱼就出来了。这是神要对我们第一批人说的。如果你还没把耶稣接到你的心中，耶稣要对你说，你会不会也是整夜劳碌？让我介入你的生命，让我帮助你，让神迹临到你。这是神要对我们第一批人说的。神要对我们第二批人说的是，你愿意成为石头吗？成为神手中的石头，成为彼得。石头要来做什么？对付敌人，对付魔鬼。当大卫拿起他手中五块石头，他不用多，他只用一块就把巨人哥利亚打倒了。神要帮助我们把生命里面的巨人打倒。当我们愿意起来成为小组长，你就可以成为神手中的这一块武器了。 神手中的石头就可以把黑暗权势赶走。所以神要呼召第二批人，你愿意委身，有一天你也愿意成为小组长吗？这是第二批人。第三批人，神要对我们说，如果你的生命已经愿意起来服侍，起来荣耀神的话，神说我要把更大的权柄给你，我要把更大的权柄给你，就是第三阶段磐石。磐石就是那个很高的权柄，是神给教会，透过教会给我们的一个权柄，它可以在地上捆绑，天上就捆绑，在地上释放，天上就释放。所以它的权柄大不大？很大很大。事实上它是神整个国度的开展。一个人他是西门，他站在这里，他做不了什么，因为他连自己的生活都管理不了，他整夜劳碌，问题多多，是不是一大堆问题。可是当他说我愿意改变，我的生命主权不再是自己乃是神的话，神就让他前进，成为彼得，成为石头，成为坚固。然后呢，如果他又愿意改变的话，他就开启往前走，成为磐石，成为磐石。他的生命是不是成为更多人的祝福跟帮助？生命就是这样开展。神今天要对我们说，如果我们只是为自己活的话，我会整夜劳碌，没有收获，没有收成，好像脆弱的跳来跳去，跳到最后就跳到危险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双人舞、哦、还开始有试探，有危险了。还好他很聪明，他懂得听神的，他懂得听神。他说好，这是我追求的东西，我追求的东西原来追到最后整夜劳碌，可能只有危险。所以他就放弃了，他放弃呢，哎，他就往前走了，他不一样了，是不是？他往前走，愿意被神用，愿意被神用，神就早就知道我们以后会遇到什么问题。所以当他愿意被神用，愿意帮助教会去编那些话剧的时候，今年哎，学校编他那个才艺课的时候，那个表演就可以出来了，很轻松。就可以出来了，有需要可以呼召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去跳一场舞、啊、唱唱歌啊，一个不小心就把福音传出去了，对不对？那多好、啊哎、原来神的美意就是你把你的主权交给我，当我介入你的生命，你的生命就会从西门变成什么？彼得。彼得变成磐石，生命不断坚固，不断坚固，你的权柄会越来越大，同时你的生命会越来越成熟。因为生命不成熟，权柄很大，结果是危险，危险。你可以想象吗？如果 Amy 的权柄越来越大，她发现垃圾里面还是不环保的话，她有什么权柄？我奉主的名宣告，那个垃圾飞起来，捆绑那些、啊、乱丢东西的人、啊、他权柄很大嘛。那生命如果还不到了，这个东西就危险。所以神要我们的生命往前走，被他调整，被他塑造，愿意信任他的主权，然后他的荣耀进来，他的能力进来，我的生命提升，我的权柄提升，我的生命提升，我的权柄提升。他，我就一直这样走，我就会从西门变成彼得，从彼得变成磐石。阿们。好像我们今天整个案例，小组长案例传道，神好像就是用这个图画告诉我们，生命有不同的阶段，一步一步一步走。哇，很棒很棒。我看见每一个人，每一个小组长愿意这样走，他们的生命越来越棒，越来越好。我看见 Amy 越来越不一样，她只是需要跟 Eric 他先生讲一句，你是头，你做主， Eric 就已经感动到不得了，证明他以前是多、那个不说了。我也看见我们同工敏慧这个礼拜，这两个礼拜他拿到最大进步提升奖。哇，敏慧这个两个礼拜，对我们音乐要起来了。真的，他真的很优秀，很谦卑哈。跟我跟西姆有一些冲撞撞击之后，他整个人的谦卑带来我们的 整个团队都成长，喜乐指数不断增加，对啊，他也成为我们这个礼拜里面学房教课的重点见证人物，从第一课教到第五课都是他的例子，一直从头到尾都是，哎，敏慧怎么样？敏慧怎么样？哎，整个荣耀，神的荣耀，对啊，他很谦卑，他说，如果我教学房的同学该怎么顺服，该怎么样，我自己做不到，那可以吗？不要，我要做得到，这是他的决心哦。他整个决心以及他成为见证，他整个决心，他的生命就是榜样。他整个决心，他就是从可以不断前进。西门、彼得、磐石，只走一次吗？不是，有时候我们会软弱，回头再做西门第二号，对不对？好，成为西门的儿子，他就成为一个品牌西门子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他就第二个，哎，对，彼得二号又出来了，然后呢，就是磐石二号就出来了。我们只要愿意，有时候会软弱，没关系，神就说我带领你前进，前进，前进，生命就成熟了。你是哪一类？刚才我讲了三类人。你愿意，你是哪一类？我们一同起立来敬拜神。